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欢迎收听无尽恩典节目，我是主持人芳华。
耶稣的怜悯不仅体现在他使拉撒路复活，而且还体现在他始终与信徒同在。耶稣了解世人遭受的忧伤与痛苦，并愿意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耶稣一直在寻找需要帮助的人，因为他爱每一个他所造的人。
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忧伤的世界里，但神一直在用他超自然的力量帮助着我们。
是的，没错，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对他的朋友以及对我们这样罪人的怜悯。耶稣也把我们当作朋友，耶稣向所有聚集在他的朋友拉撒路周围的人证明，他关心人们的伤痛和苦难，他甚至愿意为人们的忧伤而哭泣。耶稣也为我们的痛苦而哭泣。将来在天堂里不会再有痛苦和患难，但是现在耶稣就愿意走进我们的苦难，帮助和怜悯我们，我们可以不断地信靠他。
这是我们今天节目要谈论的重点。下面就请蔡伯恩牧师开始我们今天的信息，题目是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第二讲。
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到四十四节记载说，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呢？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啊。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 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已死了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倘若我相信复活在主，他用大能和智慧成就了救恩，但我依然还会有疑惑。如果耶稣真的拥有智慧和大能，他愿意帮助我吗？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耶稣是谁，他是否爱我们，而且还涉及到他是否有能力帮助我们，以及他是否愿意帮助我们。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关于拉撒路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不仅是神，同时还为了人而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耶稣怜悯了我们，理解我们，而且他也关爱我们。耶稣愿意帮助我们吗？事实很明显，他取了人的样式，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在某种程度上，他甚至愿意受人极限能力的挑战。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三十四节，当耶稣来到拉撒路所在的地方，他问玛利亚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耶稣原本是全知全能的，你们是否觉得这句话有点奇怪呢？就在几个星期前，耶稣就知道拉撒路将会复活，他虽然不在场，却知道那里发生的一切，但是他依然去了那个地方，问玛利亚说，拉撒路在哪里呢？就好像是在问，你们知道他在哪里吗？有点多此一问。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那个时候他是愿意接受人极限能力的限制。他向父神祷告，他的意思是要对我们说，我原本不需要祷告，但是我愿意这么做，这样我周围的人或许会明白，他们可以呼求神的帮助。我认为圣经关于耶稣爱人的描述，莫过于他道成肉身，降世为人来拯救人类。耶稣是神，整本圣经我们最喜爱最简洁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五节，短短的四个字，耶稣哭了。这节经文朗朗上口，很容易记。我知道耶稣拥有大能和智慧，但是耶稣爱我吗？耶稣哭了，就表明他很爱我。耶稣他具有完全的人性，这非常重要。圣经告诉我们，对耶稣的信心来自于我们对他人性的了解。你可能以为尽管耶稣是神，拥有无限的能力和智慧，但是他的心却可以被感动，所以耶稣哭了。但如果你是这样解读圣经的话，你可能会遇到另一个问题。我知道耶稣哭了，或许这是怜悯的泪水，但如果耶稣真的是全知全能，不受时空限制的话，当他为拉撒路的死而哭泣的时候，他应该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所以耶稣的忧伤是真实的吗？他明明知道拉撒路后来会复活，经文清清楚楚记载，耶稣的行程耽搁了好几天，拉撒路才真的死了。因此也许耶稣是在为死者哀哭，这在某种意义上得到了证实。有趣的是，拉撒路真的死了，而且已经死了四天，这是铁一般的事实，但他稍后却复活了。那么耶稣为什么要哀哭呢？答案很清楚，记载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三节，耶稣看见玛利亚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耶稣同情玛利亚，他看到玛利亚哭，就深受感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三十八节，悲叹这个词儿再一次的被重复。 耶稣有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为什么耶稣又一次的被深深感动呢？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七节，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这是对耶稣能力的一种挑战，也是对他身份的贬损。就如同说，嘿，他如果真的是基督，如果他真的能够治愈人，那么他为什么不能叫这个人从死里复活呢？耶稣再一次的陷入深深的忧愁中。这里的悲叹重复了两次，并不只是哀痛的意思。当我们听到有人在哭，深深的悲叹，我们认为这是深厚情感的一种表达，但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希腊文深深悲叹，原来的意思是指马的鼻息，是在表达愤怒的感受。当耶稣看到他所爱的朋友在哭泣，他会感到愤怒。为什么呢？因为罪控制了神所创造的这个本来美好的世界。而且当耶稣听到有人质疑他是否能够拯救人们脱离黑暗与罪恶的时候，这种愤怒就更加强烈了。犹太人说，如果他真的是基督，为什么他不能使这人从死里复活呢？耶稣再次的感到愤怒，他们怎么敢这样呢？耶稣不仅对人心存怜悯，而且还有对罪的愤怒。这似乎听起来不圣洁，但是我希望你明白，耶稣具有完全的人性。凡经历深深的哀痛和难以言喻的伤害的人，都会体会到，一方面哀伤意味着什么，而另一方面，因为不得不经历痛苦和患难，同时又感到深深的愤怒，人生似乎不该如此，而应该更美好才对。但现实就是如此。耶稣既表达出怜悯和哀伤，而且也表现出更强烈的愤怒之情，这是对死亡的一种回应。因为敌人已经破坏了神原本创造的世界那应有的美好。罪进入的世界，使得世界充满了哀伤，这甚至激怒了救主耶稣，因为罪的代价就是死。耶稣真的能感受到我们的哀伤、愤怒并怜悯我们的软弱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这也是我们的福气。我过去一个学生惠勒，他现在也是牧师了，他曾经说过，耶稣对于这个充满忧伤的世界既哀伤又愤怒。我能感受到这话的分量有多重。惠勒这样写着，当我的女儿被确诊得了癌症的时候，我读了很多的书跟文章，但是那些作者并没有真正理解我所经历的痛苦。他们引用圣经经文，可是我拥有神学的学位，对圣经非常熟悉，我也知道神很爱我，我也晓得神养活了麻雀，我知道耶稣因为他朋友拉撒路的死而哀哭，我知道神最终会得胜，但是我更知道我的孩子得了癌症，快要死了，我感到非常的孤独，完全不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下去。可是有一天，我听到有人在电台分享了一则感人的信息，他说，经历像这样的事情真的很难，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作为人，我们没有能力去应对，这不是神创造的美好世界该有的方式。儿童的癌症犹如外来的入侵者，我们永远无法将它视为神创造的美好事物。就像你的眼睛进了沙子，你说，哎，没事没事，其实是毫无意义的。在把沙子弄出来之前，你肯定会感觉不舒服。惠勒继续说，我无法眼睁睁地看着我五岁的孩子跟白血病做斗争，而自己却无能为力。突然间我心中有话说，坚持下去，耶稣最终胜过了这个世界。耶稣来不仅使你我有朝一日能上天堂，而且还修复这个充满忧伤的世界。人们需要相信耶稣，他有能力这样做。当走在家附近的街道上，我突然想到，耶稣道成肉身，成就救恩，并且复活升天。我知道 这并非意味着我的女儿能够得到医治，而是意味着神听到了我哀求的声音。我并不孤独，因为我知道耶稣也为我哭泣。他对这个世界的邪恶感到愤怒，而且还与我一同哀伤。这一点对你我来说都很重要。以上就是我这个学生惠勒他所写的一些文字。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经文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使用这节经文来祝福人，不希望有伤害、挣扎或者斗争。但我们心里对于这个充满忧伤、悖逆、堕落的世界极其的愤怒，因为我们的家人受到侵犯，而且仇敌还会攻击我们的人生。我们也因为罪的缘故而堕落，随波逐流，忧伤和愤怒同时存在。我们说这个世界不应该是这样的，这个世界充满了忧伤和邪恶，我们对此表示愤怒。我们可以感受得到愤怒，耶稣已经感受到了愤怒，愤怒的感受让我无法平静下来。耶稣理解我们的感受。当然，我想知道还有没有更多的证据表明耶稣爱我，而不仅仅是怜悯我呢？答案是肯定的。拉撒路的这段经文揭示了耶稣的计划，耶稣以他作为神的大能，以及他作为人的怜悯，使拉撒路复活了。对拉撒路来说，这病不至于死，他会从死里复活，但是他还会再死。在过去的某个时候，他其实又死了。因此耶稣在这里只是用人性和神的大能展示了一个马上要应验的计划。除了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耶稣是否还有另外一个计划呢？答案是肯定的。约翰福音11章53节，耶稣知道即将会发生什么事情，耶稣行神迹使拉撒路复活，彰显了他的神性以及人性。从那天起，犹太领袖们开始谋划杀死他。约翰福音11章55-56节经文说，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有许多人从乡下上耶路撒冷去，要在节前洁净自己。他们就寻找耶稣，站在殿里彼此说，你们的意思如何？他不来过节吗？约翰福音11章57节经文又说，那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吩咐说，若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就要报名好去拿他。耶稣的门徒多马知道，只要靠近那地方，耶稣就有可能被抓。约翰福音第11章16节记载，多马就对那同做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约翰福音12章1节记载说，逾越节前六天，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耶稣回到那里，使自己处于濒临死亡的危险。事情还没有结束。约翰福音12章12节记载，第二天有许多人上来过节，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耶稣的怜悯体现在哪里呢？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耶稣知道自己即将要面临死亡，他依然迎向危险的地方，因为他知道自己会从死里复活，完成神的救恩计划。耶稣的怜悯不仅体现在他使拉撒路复活，而且还体现在他始终与子民同在。他了解世人所遭受的忧伤与痛苦，并愿意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耶稣一直在寻找需要帮助的人，因为他爱每一个他所造的人。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 神爱我们，这可以从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得到证明。牧师，为什么耶稣必须担当世人的罪来拯救这个世界呢？为什么他不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拯救世人呢？
是的，我们经常在节目里讨论这个问题。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似乎很可怕。圣经的回答是，神是公义的，因此神不可能没有代价就简单的赦免罪。假如神没有公义的话，那就是一个没有公义的世界，也是不适合人居住的。因为神是公义的，他是掌握宇宙万物的造物者，所以他必须对付我们人类的罪。如果你的家人因为他人的刑事犯罪受到伤害，你走进了法庭，如果法官对犯罪的人说，别担心，没关系，你不会有事儿的。我相信你一定不满意。你会对法官说，我很感谢你的仁慈，但这不是我们要的。因为如果没有公义，肯定会有更多的人受到伤害。圣洁的神要维护公义，为了公义，神不得不刑罚罪，为了爱我们，神又不得不怜悯我们。因此圣经说神是公义的，但他也成为罪人的中保。神必定是公义的，否则没有人可以伸张公义。神必须成为像你我这样的罪人的中保，否则我们无法得救，也无盼望可言。因此神必须是既公义又怜悯，这正是十架救赎的意义所在。耶稣为我们的罪付上了救赎的代价，也维护了神的公义。同时神是怜悯人的，因为耶稣担当了所有人罪的刑罚。结果是神以公义法官的身份刑罚了罪，罪的刑罚落到了耶稣一个人身上。因为神爱我，怜悯我，神能以其他形式的刑罚来完成这一切吗？我不知道，或许，但旧约数千年前就已经写明，神将用羔羊的血来洗清我们的罪。因此神必须既是公义的，又能成为人的中保。那神是否还有其他的救赎方法呢？我并不清楚，因为圣经并没有记载，圣经只记载了十字架的救赎方式。
牧师，您今天提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耶稣爱我们吗？他愿意帮助我们吗？许多听众朋友经历着被虐待、经济损失或者其他悲惨的命运，他们会质疑耶稣是否爱他们，耶稣是否愿意帮助他们。你有什么样的话可以鼓励他们吗？
好的，同样圣经也没有回避这样的难题，耶稣给了答案。为什么神允许邪恶跟罪同时存在呢？因为如果他现在就除去的话，那么你我也同样的会被一起给除去，给消灭了。因此耶稣讲了麦子跟稗子的比喻。耶稣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几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来的稗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入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入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就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入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因此我们必须要跟这个世界的邪恶和罪孽共存，直到审判的日子。
什么事情不能快？什么节奏不能改？万物生长从容自在，春夏秋冬完美安排。什么事情不能快？什么节奏不能改？ 情不能快、哦、什么节奏不能改，万物生长从容自在，春夏秋冬完美安排、哦耶、什么事情不能快，什么节奏不能改，母亲孕育十月怀胎，婴儿心声静心等待，造物的心意奇妙可爱，生命的旅程自由节拍，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无尽恩典。对于今天的节目，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欢迎你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络。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请您注明无尽恩典。我是芳华，下回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蔡伯恩牧师分享的题目《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第三讲。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